如痴如醉。对不起，必须打岔一下，我相信这一位一定是也是跟我一样如痴如醉。您的车子的牌照是22DT22麻州的牌照，你的门锁的，但是 engine 在转，能够赶快出去把 engine 歇了，否则你可能跟我一样要留在这边一个礼拜。你知道吗？我们上个礼拜在这边受难节跟复活节，你知道吗？有一些教会，有一些宗派是不庆祝复活节的，知道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每一个主日都是庆祝主复活的日子，不是一年一次，而是每一个我们的主耶稣在，不是每一个主耶稣，每一个主日在纪念是主耶稣在这个清晨他复活。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路加福音的最后的完结篇，最后的完结篇。所以我们今天，我盼望再花一点时间来讲到，到底基督徒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我们的确据有什么根据，好不好？那各位看到台上面，往起开哈。你看为什么那53为什么要打出来吗？因为哈，我们的那个夹页跟周报是我弄错了，打成43哈，所以请各位改一改，好不好？我们今天是这个在路加福音的完结篇，最后从33节讲到53节，之后还有其他的经文。那我们盼望我们等等一起，大家身体跟刚刚一样，身体如果来得及，我们可以一起站起来来攻读神的话语哈。我读一章，请各位读一章，好不好？那我中间有跳哈，所以不是每一节都读。好，我先来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他们就拜你，大大的欢喜，常在殿里面称颂神。这2000年来，你的教会就是常常在殿里面称颂你，而且大大的欢喜，因为我们的主复活了。但愿你今天早上再一次像我们像当年一样的显现，让每一个在座的都有一个确据，你是那位复活而且永活的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刚刚没有读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的前面，是第5节第6节，是在主耶稣复活的早晨，那边他们在坟墓的那边，想要在那边在耶稣的坟墓边上，却有天使跟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间找活人呢？因为墓园是死人安息的地方。那个天使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这个回响已经响了2000年了，这个到底跟我们基督徒或者跟全世界的人类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如果是真的话，我们基督徒基督教的信仰就有根有基，我们知道我们信的主 不是一个过去的好人，一个宗教家，一个慈善家，一个哲学家，或者人生的一个特别的专家，而是今天仍然活着的主，让我们的信仰有根基。第二个，生死之谜有解答。有的人活到超过100岁，有的人很年轻就过去了，为什么？这难道就是让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来解释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生实在不是一个很乐观的情况。再下来，如果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一生的境遇，我们所碰见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每一个物，到底对我们人生的价值跟意义有什么关系？到底我们在为人的目的是什么？主耶稣复活，我们能够从神的话里面肯定这几件事情。但是如果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大谜题，是一个大骗局的话，今天我盼望从一个不信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你不需要有很高的慧根，你不需要有很容易这个顺服的态度，你可以从一些挑战的角度来思想这件事。因为使徒保罗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到17节，他这样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这个就是假见证。在十诫里面有一诫，神颁布的十诫里面有一诫是不可做假见证。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在这边说他复活，我们就是做一般做假见证的人。到了17节，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你们的信是徒然的，你我仍然在罪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是复活了，主耶稣的复活是真的，我们的人生境遇有意义，有价值，有目的。如果不是真的，基督徒的信仰是妄传也是妄信，是有言无实的一篇神话，是一个假想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假戏真唱，所以不堪一击的一个信仰。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像我们儒家的孔老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呢？如果人生的问题，我到底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以后我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今天您跟我在这边干什么，没有什么答案。你说那个想到来世太消极然后过去我生之前就没有存在。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往哪里去，今天如何定位呢？难怪儒家的智者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整个我们中国的儒家甚至于佛教的信仰都在于在一个超人哲学，在我们人的范围里面来追求人的境界，所以不讲未来的事情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你我不过是机运的产物，你我不过是太空中的微尘。这是 Bertrand Russell 讲的话，你我不过是机运的产物，太空的围城。 How sad。 如果是真的，如果是假，但是现在有个麻烦，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活得好好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一共二十一章，在第10章18节，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怎么舍我还要怎么样拿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你觉得这样的话很容易吗？你说我们中国的英雄烈士好汉也是这样说话的：我抛头颅洒热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但是你注意后面还有一句贾叔坐在前面贾叔还有2个礼拜之后有人要来暗杀我 但是没有关系哈、啊，我过两天会活过来，我活过来的时候我来找你好不好？我相信贾叔赶快回家上锁哈、啊，家里的门上多装几个锁，听起来很可怕，对不对？这就是耶稣基督讲的话。所以在座如果在我的朋友，如果你觉得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一个好人，我们在中国啊、相信相信菩萨啊、相信这个英雄烈士啊、这个在岳王墓也好，关公也好，这个妈祖也好，这些伟大的人，我们来效仿他们，这是一般的宗教。但是如果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的话，你说耶稣基督是好人，就凭这句话，耶稣基督不会是好人。哎，你说什么意思啊？你这个牧师说耶稣基督不是好人，因为一个人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怎么把我的命交付出去，我还可以拿回来？他没有在道德伦理上面说他好不好啊，他说他是生命的主宰，他要么就是讲真的，要么就是他全世界在人类历史里面最大的骗局，或者要来糊弄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很害怕有朋友说耶稣基督基督教很好万教归一，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到了在中国信儒教也好，佛教也好，道教也好，到美国来当然要信基督教，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你讲对一半，你只看到现象，你没有看到原因哈、啊。所以这位耶稣基督是基督教信仰的独一的真神，他在活着的时候讲的这句话。好，他到底有没有复活？头一个证据就是坟墓空了。那我们现在你到圣地去可以参观，有一个坟墓是空的啊，我听说还有两个，他们有很多的争论哈、啊。那但是坟墓空的呢，也有很多的争论。那坟墓怎么会空的呢？啊？在这一段马太福音27章的这一段的圣经的记载，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死了之后啊，断气之后被摆在那个墓洞的里面，预备日的第二天呢、啊，他这些害死他的人，祭司长跟文士跑去见比拉多。比拉多是谁呢？比拉多是在犹太地那边当时的罗马巡抚，是罗马军制跟政治的最高领导，而且他掌军权的。他们去找比拉多说，大人啊，我们记得那个诱惑人的那个耶稣基督啊，在过去3年半里面讲了很多话，很多人跟随他，他曾经说过他死了之后3日要复活，所以呢请你派兵来把守他的坟墓。亲爱的朋友，你要知道一件事哈、啊，这些人是凶手啊，是害死他的。所以耶稣基督当时他在世的时候，他讲到他死之后要复活，他生命舍出去还可以再回来。他看待那个圣殿的时候，我们以前在这边讲过，他说这个圣殿你们看起来好像是希律王，这个罗马的分封王说46年建的。他说我告诉你，这个圣殿要拆掉，被拆毁。3日要被建起来，所以当时他们吓一跳，怎么会这么雄伟的圣殿，怎么会你可以3天就建起来？所以到后来他们明白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他是指着他自己的身体，有一天死了之后第3天要复活。所以他们这些害死他的人，免得他的尸体被偷，免得坟墓空掉，所以来求罗马的巡抚来派兵看守。他说免得他的门徒把他偷了，那以后造成的迷惑比先前更厉害了。所以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把尽你们所能的看守。我在那边特别把看守的兵跟英文是 take a guard 哈、啊，把它特别用黄颜色，你们大家可以看得见哈、啊，标示出来。所以耶稣基督的头一，他的尸体坟墓空的头一个证据是他说他不是真的从死里复活，乃是尸体被偷走啊，被偷走。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些事情哈、啊。刚 刚刚你看见的那个记载，那个罗马的巡抚说 take a guard， 你们有看守的兵啊。那个在希腊文在记载这句话的时候，他是 akate kustus yon， 这个 akate 就是有，他而且是个命令，是一个 imperative， 说他是一个军事法官啊，军事长官啊，他说你们有或者你们去啊，所以中文圣经说你们有看守的兵，你们是一个命令式的。而这个 kustus yon 这个字在当时的罗马所用的时候，就是至少一般兵有四个人，所以在罗马在巡抚派兵来守坟墓的时候，至少有四个人。我如果有一天过世了，如果你到我的坟上面来，这个献花，无甚感激啊，无甚感激。我再感激呢，我相信我大概不会出来吓你一下。我应该会出来抓住你的手，谢谢你啊、哦！那可要把你吓死了，对不对？那我们中国啊，无论是海峡那几岸啊，两岸，我们的领导过世了，躺在陵寝的里面，还有一队啊，那叫什么啊？那个啊，那 guard 哈、啊，那个陵寝领袖领导陵寝的那些一队站在那边，雄赳赳气昂昂，面无表情，而且你以为他是假人呢、啊？我知道有个小孩去摸他一下，才知道他是真人哈、啊，因为他把那个枪打了地上一下，那非常雄赳赳气昂昂的这些人，但是他们是为了向过去的领导致敬，对，我猜想是这样啊。如果各位你我有一天过世，你的陵寝上有这样的一队站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哈、啊。这个啊，但是这些一队呢，也是怕也是防止有人来破坏这些领导的陵寝，对不对？这些一队有没有任何的原因是怕我们的领导跑出来？你连领导都没有这样的想过哈、啊。所以当时的罗马的军队派的至少四个人一般的守卫，我不晓得他们当时是一般是两个钟头还是一个钟头换班，我们不大清楚啊，没有这样的记载。我们就觉得那些这个卫兵嘛，大概睡着了。但亲爱的朋友，你要知道一件事，你不要把今天啊，我们有一些比较邋遢啊，你原谅我说，我们在关起门来说美国大兵呢武器精良，但是他们呢有些时候把枪就扛在肩膀上啊，好像不像我们的这个革命军或者不像解放军那么严肃啊。那罗马兵，有人说如果美国兵啊，一个班长叫他们向前走，他们这一班呢就咚咚咚向前走，但是前面有条河，还远远距离河还有20里50里的时候，他们就都停下来了，回头看班长说，到底你搞什么，你要把我们搞到河里面去吗？啊，这是美国兵啊。我们中国的人民解放军呢，可能是像当时这个德军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军一样啊，要继续走，如果班长没有叫停啊，就一直走到河里面去啊，绝对服从，因为班长忘了叫停或者他没有叫停，我们就一直走到河里面去。罗马兵，我们开个玩笑，罗马兵啊，就淹死在河里面。罗马兵呢，是如果班长没有叫停，他们就继续走到河里面去，而且班长没有叫他死，他们都不敢死的。如果这样的军训所训练出来的军队，罗马的军队每一个军人是像一个作战的武器，他不需要自己的太多的判断，他只要上面的命令他就执行，他的生命生死置之度外的。那如果是罗马兵这些看守的兵至少四个，如果一个人睡着了，别人会不会提醒他们？他们会的。为什么？因为你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保罗、希拉他们被抓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他们 就发生一件事情，监牢的门打开了，那个守监牢的狱卒呢，以为他的犯人跑掉，他就马上拔刀准备自杀。哎，何必那么看不开哈？因为罗马的军法，如果你看守的你看的犯人是要关十年的，你如果把他让他跑走，你就关十年；如果你的犯人是要被砍头的，你把他让他放让他逃走，你就被砍头；如果他是要钉十字架的，你让他跑走，你就替他钉十字架。所以当时他们守耶稣基督的坟墓，我看你，你看我，我要看看视觉有没有眼睛快闭起来，我要看看大牛有没有快睡着。哦，对不起，建平有没有快睡着？如果他要睡着了，我有责任去把他叫醒，因为他睡着之后，我看他像猫头鹰一样眼睛啊，哔哔哔呀，吹我的眠，就我们四个人一起睡着了。我们就要被钉十字架，所以为了这个，我绝对不能让他们睡着哈。这罗马军队的训练。第二个，这块石头，据考古历史学家说，这块石头差不多有2吨重。哦，所以不是一块小小的石头，在他的墓洞的门口挡的石头是很重很重。有没有人抬的重1吨的？1吨等于差不多多少磅？2000磅哈。我们这边有没有谁拿2000磅？没有哈，200磅不得了了哈。像在下就是超过200磅哈。那如果要10个我才要20对不起，要10个我才1吨啊。这边一块石头要2吨重，对不起，我怎么把我的秘密告诉你们啊？还好三维没有告诉。再下来，我们想到门徒来偷的，因为耶稣基督跟他们讲好。有一天如果我死了之后，如果不管怎么死了之后，如果你们把我尸体偷掉之后，你们就造出放出谣言来，你们一定可以发大财啊，一定可以很多人来追随你。那事实上呢，耶稣基督的门徒呢，他们你不要把他想成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啊，那些啊虎胆妙算，或者说想到成为北美的这个美国的这个 Special 这个这个特种部队哈，哇，这个匍匐前进哈，啊翻滚翻啊，能够长程射击，短程用刀子啊，这个刀枪不入的这种本事，耶稣基督的门徒打鱼的打鱼啊，没什么出息的，没什么出息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特种部队啊，你别把它想成到了耶稣基督快到清晨的时候，想了不知道搞了一个什么办法，起重机啊，当时也没有起重机哈，不晓得怎么样运了大木头，之后能够把那四个罗马兵干倒，之后还要把那个大石头滚开，把耶稣基督的坟墓从坟墓里面尸体逃偷出来，就藏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哇，这我想你这是科幻小说看太多哈。耶稣基督的门徒没有这么能干的人，像你想象的哈。那而且呢，耶稣基督身体被偷掉之后，照理说是天下大乱。当不是偷掉之后，耶稣基督不见了之后哈，因为我这个假设太厉害了，应该是天下大乱，这几个罗马兵甚至他班长应该通通处死掉，但是之后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一切平静。这个平静的本身也说到不是让人偷走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证据性里面你看到空墓，你的尸身遭窃哈。后来呢还有一个讲法，就是官府把他偷走的。这官府偷走需要很好的想象力哈，因为后来他的门徒他的使徒就说他们都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了。如果是这些官府罗马官也好，这个犹太人的领导也好，是他们把耶稣基督尸体关走。我在说的是后代有人是这样的说，为什么是坟墓空哈、啊、那如果有人他的门徒在那边宣传，最好的办法，如果是我偷走的，我是比拉多的话，我就马上把这个尸体拖出来。No, 不是偷走在这里哈，是我藏起来的。所以说是官府偷走，根本不会这个不攻自破，根本就不攻自破。还有一个呢，是这些妇女们哈，她们太难过了， 所以在耶稣基督被钉死的被摆在墓洞的，到了复活节那天早晨呢，这些妇女啊哭得太厉害了，跑去就跑错了一个坟墓，跑到空坟墓去了哈。哎呀，这实在对我们女同志啊实在是不恭敬啊。大概女同志比较开车不认识路哈，我也知道有弟兄男士开车不认路的，所以呢，但是如果妇女们那天找错了坟墓的话，但是那些官府那些别人说傻瓜，你们搞错了坟墓在这里呀，不会大家都找错坟墓对不对？所以那也是很奇怪。哎呀，到了18世纪，有人忽然间想起来，哎呀，这下明白了。是耶稣基督不是钉死的，是没有死透啊！这你知道 ，Sears 卖的那个车子的那个电池叫做 Die Hard， 对不对？所以就是很难死啊，这很难死，这没有死透啊，是的，没有死透。所以呢，所以到后来给他跑出来了，不是死而复活，是没有死透，后来跑掉了啊，跑掉了。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啊，罗马的验尸的程序。罗马验尸的严肃，就好像刚刚说的他们的军人受的训练一样。如果一个死刑犯他死了之后，验尸官要来验尸，如果他没有死，你说他死了，到时候他跑掉了，你这个验尸官就跟他一样钉十字架。所以，另再下来一个呢，说他是答应啊。不是 dead， 是 dying， 是正在 ing， 这正在慢慢的死啊。耶稣基督在记载的里面，他在科西马尼园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之后，那天晚上带到几个法庭，宗教法庭、军事法庭、政治法庭急审，而且当比拉多这个巡抚在众人面前洗手说这个杀这个人的罪跟我无关的时候，就交给他的部下，给他好好的鞭打。我们没有放那个耶稣基督受难节的那个影片，那个听说是这个他们有过很多的考古跟神学的对照，说当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怎么样，太血淋淋。所以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就没有那样的放，但是耶稣基督那时候被鞭打，用蝎子鞭打下去，抽起来的时候一块肉一块肉掀起来，那他被打得体如完肤，而且他到最后还要扛那个很重很重的十字架，到后来他没有办法，还没有到钉十字架的地方，他已经没有办法，没有体力再往前面了时候，还要找另外一个人来帮他扛十字架，这样的一个已经被打得半死的一个人，最后被这个摆在坟墓的里面啊，又钉在十字架上好几个时辰之后，好像断气了。罗马的兵还拿一个枪戳到他的肋旁，那些都是验尸、验明正身、验尸的过程，要肯定他死定了。这么一枪上来，插到心脏，你再没有钉死，没有在十字架上断气而死，你也要被刺死啊！就把他放下来之后，这样的一个半死不活的人，如果他还没有死透，被摆在墓洞的里面关3天。而且呢，身上还有裹尸布，还带着100斤的香防腐剂香剂捆在那边，还能够你到了礼拜天的早晨，他这个人还要把这些东西解开，而且还要从里面把大石头推开，还要能够又是前滚翻又是匍匐前进的从。逃过四个罗马兵的至少四个罗马兵的守防守，能够跑得出来，我相信我觉得你的信心比我们全世界古今中外的基督徒的信心加起来还要大。 你不是不相信，你实在是太有信心的人，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啊。而且最奇怪的，这个啊，说他是啊没有死透哈、啊，这个说法说他是垂死之后又活过来跑掉了，是18世纪人想出来的，第1世纪的人、第2世纪的人都没有这样子说，到了第18世纪啊，有人这样说，这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啊。那耶稣基督的复活，头一个的证据是他的坟墓空了。不是刚刚的尸体被偷掉，或者是他没有死跑掉，那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呢？是他显现。我们啊，上个礼拜讲到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跟他一起走，是他死而复活的那个礼拜天，复活节的主日跟他们一起走。那这些门徒都是见证人，在圣经的记载里面至少10处，有人说多到13个地方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那这张画片是说到的以马忤斯到了耶稣基督的到了他们的以马忤斯的家里面，耶稣基督跟他们一起吃饭。但是我相信这个照片不大真实哈、啊，因为那个鸡的形状比较像现在在美国卖的烤鸡哈、啊。那另外几张的画像哈、啊，有一个是说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在清晨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还有一个我不晓得是的确是这样，中间有一个叫做汤姆哈、啊，叫 Thomas 啊，叫多马低图马。那这个所以他说，耶稣基督跟一些门徒显现的时候，复活显现的时候，刚好不晓得多马出去 shopping 了还是干什么去了啊。所以他不在家，所以他回到了之后，他们的门徒说：“我们的主老师复活了。”他说：“我不相信。”他除非啊，他实在是像当今的这些研究科学的人，他说：“除非我探入他的钉痕，我探入他的肋旁的枪伤，我总是不相信。”那这个图画说。好像他用他的手指头来探耶稣基督复活耶稣的枪伤。事实上圣经上的记载，当耶稣说多马多马来摸我的枪伤跟钉痕的时候，多马的回应是什么？ My Lord My God， 我的主我的神。圣经上没有记载他去摸他哈，但是这是耶稣基督跟多马显现的时候。亲爱朋友，在这个里面，我们说到不同行的人，他多少次的显现哈、啊，十多次的再现，而且经过的时间有40天哈、啊，之后就消失了。这是在精神科一个很难解释的事情，因为哈、啊，如果我们的亲人过世，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最近我听的我们教会的一位，我就不提的名字，你们都认得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儿子哈、啊。他照顾老父亲很多年，他说到父亲过世之后，他一直甚至于做梦还想到。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般来讲，在你的梦里面，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啊，梦里面觉得已经过世的人再出现啊，或者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关了黑屋子，忽然间看见哦，爸爸穿了一个他平常常常喜欢穿的一个灰颜色的西装哈、啊。那爸爸的发型是怎么样啊？走到我们的面前哈、啊，跟你说儿子啊，女儿啊，不要难过啊，我现在很好啊。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的话，我请问有这样的经验会不会反复出现？可能会哈、啊。但是很多人的经验说，在这梦幻中间啊，梦境或者幻觉中间，这样的出现常常穿衣服是穿同样颜色啊。你有没有见过穿不同颜色的啊？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啊，而且那个出现的时间常常是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的形象出来，在你的梦境中所看见的。那但是在这耶稣基督的显现里面，这10来次的显现里面，在的场合不一样，所见到的人不一样， 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显现做的事讲的话也不一样，所以跟一般精神科 mental cases 里面所说的那种幻觉的经验就很不同了。而且在最多的时候有500人看见，在哥林多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说到了第三天复活，而且显给基法就是彼得看，而且显给12个使徒看，而且一时显给500人看，其中一大半到今天还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活见鬼不会500人同时见的。今天我们在座可能比500还多一点哈。你如果我这个不是鬼啊，是真的哈。如果你活见鬼，牧师死掉了，忽然间出现了，如果有一两个人很爱这个牧师，他看见了，其他人说哪里，你得看到他穿什么衣服，他讲什么话，他讲哪篇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如果这500人在光天化日里面都看见他复活显现，这个骗人的可能性就很小。我没有说你一定不要信也可以，但是这个可能性就很小很小啊，或者说你的信心要很大很大。不同的时间讲不同的话，哎呀，而且在一般人看见这种好像超然这个特异功能超然的现象所看见的这种幻觉呢，多半是在有一定的时间呢、在月圆的时候，在黄昏的时候，在过年啊时节的时候。我有一个长辈，他在这个国共之争的退守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之后，他就一个人跑出来了。他在台湾几十年，他的一个全家福我看见是非常的心酸的。我叫他蒋波波那他的全家福，我们全家福是全家一起造他的全家福是他的照片，他夫人的照片，儿子女儿的照片，是一张一张他留在他的簿子里面的。他把他一张一张一张贴起来，他叫转瞬30年。我还记得那一张照片，他的全家福是因为他跟家人在中国，他在台湾，到后来他落叶归根我这个就不讲了，他以后回去了。这个他现在已经过世，我讲他的事情。每年过年的时候他就发病，他不是发病，他是想家，但是他发的病是觉得隔墙有耳，觉得窗外有人，觉得国民党的特务或者共产党的特务在偷听他的话，在我说不会的啦，不会，你不会来，没有人有意思来听你。但是对他来讲是真的，他吓得要命。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华人在北美的中间，有很多人有文化的压力，工作的压力，这种样的 case 会有的。但是我就讲我以前这个长辈的 case， 他通常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特别想家的时候，或者 relay 到联想到当年他们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他那个病就很严重。那后来住到精神的病院里面，慢慢我父母亲带他信主，他好很多好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有特定的时间，但是耶稣基督刚刚我们念的这个路加福音最后，我们刚刚没有念的，好好玩呢。耶稣基督还烤饼给他们吃而且还在约翰福音最后还有耶稣基督烤鱼给他们吃。哎呀，这是不晓得日本料理还是犹太人料理这个有烤鱼烤饼的，而且耶稣基督还跟他们一起吃。如果是个魂呢，就不是这样子了。我记得那个台湾的蒋中正蒋介石过世的时候，他的遗嘱里面说我的精神与你们长相左右哎呀，我们的牧师弟兄姊妹很爱我们， 有一天我们走了之后，我就说我的精神与你们长相左右，你们有什么事去找张世觉就行了。精神，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精神与你长相左右。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看到路加福音最后面这一段的时候，他明明说魂是无骨无肉，我是有的，你们来摸摸我看。耶稣基督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上个礼拜讲他们不认得他，但是耶稣基督复活显现，摸着的是有骨有肉，这到底是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是信仰他的身体复活 bodily resurrection， 不只是一个精神上的。如果你已经信耶稣基督，你一直以为耶稣基督复活不过是一个心理作用，不过是一个信徒的信念，我劝你能够还回到圣经好好去研究一下基督徒的信仰。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肉身活过来，而且显现40天之久，你显现4秒钟在一个幻觉里面，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哦，看见，哦，看见了看见，还显现40天，而且有那么多人看见，是一个不能够辩驳的事实哈。还有哈，他的门徒啊，这些说看见他的人呢，压根儿自己并原来不信的。如果我会看到一个幻觉，会觉得相信是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盼望，哎呀，我真想看见我过世的爸爸，我真想看见我过世的失去的家人哈，我很强烈的信念跟盼望，你说不定会看见。我也盼望你不要这样看见啊，太痛苦。但是耶稣基督他的门徒，不要说是他们很软弱，他们不像特种部队，他们自己根本不相信啊，否则怎么会这两个门徒跟着耶稣基督一路走，走了几个钟头还不晓得是耶稣呢？抹大拉的玛利亚到坟墓上去哭，哭了半天，旁边站在他旁边就是耶稣，他说先生啊，我不认，他不认得他。当然我上个礼拜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身躯可能不一样，但是这也说到门徒，彼得也何尝不是如此。他们这些跟过耶稣的，他们根本耶稣基督讲到他死啊是复活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不是他们的信念使然让耶稣基督死掉了，他们看见这个不是幻觉，他的显现是在不同的地方，不讲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而且是有骨有肉，做事跟他们一起吃饭，而且他门徒是压根儿自己都不相信。事实上今天讲这一些还有一个钟头还可以讲，但是我以后再讲好不好。但是呢，现在我很快的历史的事中间发生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你可以看一些后果。到底我们中国有没有秦始皇？有没有秦始皇？有啊，你跟他一起吃过早饭，你打过电话，送过 email， 跟他 chatting 过？ No， 没有机会。但是你看见万里长城的连在一起了，有没有隋炀帝？你今天到中国大陆，你会看见大运河啊！我记得我多少年前去培训的时候，那个就早晨起来，外面烟雾腾腾哈，那个早晨的雾气，看在哇，里面的河有水引到田啊，农田在那灌溉。他们说这就是大运河的支流啊！哇，我简直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啊，非常非常的兴奋。那个时候隋炀帝的大运河到现在还在造福我们中国的农民哈。每一个历史的史实都会有结果，好像一池净水，你丢了一个石头下去，嘣，它有一个涟漪哈，一圈一圈一圈，在一个事情的发生之后，它有后面的影响。这些原来根本不相信、没什么本事的门徒，结果他们有多大的改变？原来是3次耶稣基督的，以后这个彼得站在官府的面前说：“顺服神，不顺服人，你们看看该怎么办。” 他生死置之度外，是因为他见到复活的耶稣哈。耶稣基督门徒的改变太多太多，教会的发展，今天你我会坐在这边，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明证。你不觉得，你不觉得，但是那就是一个事实。否则这个没有钱，没有名，没有啊、没有没有这个没有著作，这个立功立言立德好像没有记载的话，他的门徒不像我们孔老夫子有3000弟子，中间有72个是有出息的，能够把他的《论语》这些老师的教导能留到今天。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被钉死的时候完全没有这样的条件，他的12个门徒，一个卖他，一个3次否认他，其他做了受赛，连那个可怜的约翰敢跟到十字架的门口底下，跟了几个姐妹在一起，他们不是什么我们今天叫做有出息的人。今天怎么会基督徒的信仰一直到像现在，你就是因为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是他死了之后第三天复活。教会的发展，今天是礼拜几啊？礼拜六。如果你按照1000这个回到2000，对不起，今天礼拜天哈。我本来想骗你们让明天你们再来哈。对不起，我自己讲错了。犹太人1000多年是礼拜五晚上开始到礼拜六晚上守什么？守 Sabbath 叫什么安息日？你看，中文人也忘了，英文也没有好，中文也忘掉了。那个守安息日，1000多年呐、守安息日，你觉得到了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变成礼拜六不守，变成礼拜天守主日，你觉得很简单吗？你在美国有没有听过哈？我们盼望现在一个礼拜上5天班哈，我们盼望我自己在做 engineer 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如果一天呢能够一个礼拜上4天班就不错，到现在还没有改过来。你觉得把一个休息的日子挪一天容易吗？我告诉你，不要说是把多一天的休息了老板不同意哈。那个我们在美国用英制，我刚到美国的时候30几年前呢，我觉得这是最 ridiculous 的事情啊，公制实敬畏多容易啊。结果呢在美国待了大半辈子哈，今天呢你问我加油加多少，几 gallon 是几公升，要乘3.785哈，哇，你怎么知道？我们一直用这个变换的啊，多麻烦呐、公升呐、实敬畏多容易。等到在美国待久了，不要说是老美没办法改，连我都没办法改。我们用惯了英制改公制，好困难呐、好困难呐、你现在量量温度几度啊、你说37度那是摄氏，对不对？那但是现在在美国买的那个温度计是华氏，你看来看去老是哦呦，这很严重。如果摄氏90多度，那不得了了，煮熟了。那你习惯了华氏，你的摄氏就慢慢忘掉。如果你在美国待久，而且不回去东南亚的话，我们人要改变这个是很困难呐、很困难呐、你不要以为原来礼拜六守安息日现在耶稣基督一声令下，咱们就是通通换过来。美国总统都换不了，你的老板也换不了，我也换不了，都换不了。但是 something happened。在什么事情发生了，让对这个耶和华神的敬拜从安息日变成主日？你今天是礼拜天，是一个礼拜的头一天，你改变整个这个宗教的系统的敬拜日，是一个不人没有办法做的事情。唯一的原因是主日是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今天我们在主日在敬拜神的本身就是一个明证。还有在你手上的圣经有没有？你没有带，我们都打到墙上哈。你家里面有圣经，在这边有圣经哈。你的圣经是有哪两约呢？哦，好奇怪，你的圣经怎么会有新约？ 你说当然有新约了。No， 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只有旧约了，只有这些旧约圣经。新约怎么会在你的手上？新约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的门徒的书信记载到耶稣基督的言行跟他后来圣灵的行传所有的记载。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今天你我手上的圣经应该跟犹太教的人一样只有旧约。结果你今天你的圣经是新旧约全书，不光是中文译本，而且原文的希腊文也跟希伯来文也是旧约跟新约。你光是新约的沉淀的 Canon of New Testament 的这件事情，今天的新约圣经在你手上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明证。我想我讲太多了，我要快快的。那到底跟你我有什么切身的关系？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复活，说到他死了，我讲个简单的比喻。如果视觉我是个大财主啊，我欠他1000万，这个 Edwin 欠他5块钱啊，这个我们 David 牧师欠他2000块钱，我们都欠他钱，所以呢，我也没有办法替 David 还 ，David 也没有办法替 Edwin 还，我们都欠他的。现在这边有个大财主，叫做贾叔啊，刚好你们坐前面，我认得你哈。贾叔是个大财主，他拿了一张大支票，那张支票一后面好多好多好多零啊，好多零，甚至于是一个无限大哈。他递给视觉，说这个替这几个可怜虫哈，他们还不了钱，我替他还，啊，可不可以？如果他是个大财主，我们这几个人没有办法，我都是欠他债，所以我们没办法还。只有这个大财主替我们还，而他这个能够还多少？他那个是无限大，所以无限大扣掉5块钱还有多少？还有5块钱，扣掉刚刚说多少？2000块钱还有多少钱？还有无限大，扣掉我2000万还有多少？还是无限大。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从死里，他进到死亡里面，为全世界古今中外的人还了罪债，还一切的罪债。他还能够第三天从死里面出来，说到全世界古今中外当时还没有生的人，包括你我，今天的你我，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父亲了的时候，他把古今中外所有的人的罪债都还清，他还能够从第三天复活。还有圣，说到他是生命的主宰，他为你我死是一个恩典，他活说到全部罪债还清。第二个，因为他复活，你我有新希望，他活我活有新希望。这是对你我，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你我是有切身的关系。而不光是如此，我们最后一段路加福音说到耶稣复活的基督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在什么地方要等候我父所应许在的降在你们身上的神的灵，圣灵的时代要开始，要你们从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干什么呢？让你跑得快吃得多？ No， 是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到普天之下。之后在路加福音的最后这一段我没有办法细细的讲，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肯定的，耶稣基督赐下他的圣灵让他使徒们等候，一直到今天我们新约的教会是在圣灵神的三二一的神的圣灵的能力里面我们来传扬他。而且耶稣基督在显现40天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接上升，记载路加福音的写路加福音的路加也是后面约翰福音后面使徒行传的作者。当他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这一段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他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到能力。你看跟路加福音的最完结篇很像，对不对？而且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们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对我们发号施令，让我们是不光是在 Boston， 不光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在全地上， 成为耶稣基督的国度。而且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背接上身，旁边有两个穿白衣的，应该是天使，跟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举目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到今天已经快两，已经两千年了。这两千年来的，因为明明记载在圣经上面，这成为你我今天的信念，是他死了复活了，显现四十天，而且被接上升，他怎么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耶稣基督是那位复活的救主，他升天，他还要再来。如果不是圣经这样子，你我会觉得，你我会，连我都会觉得是无稽之谈。但是史历史的事实这样记载，让我们今天得着能力做为他做成为他的见证人。我最后一章，今天结束这一个季讲福音，也是把路加福音完了。但是路加福音的开宗明义，路加写给提阿非罗一个大人，他说有些人提笔作书，他们笔传述说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言行，而且死而复活的史实，就是照着传道的人，有一般人变成传道的人，他一生来传扬耶稣基督，他的言行跟包，特别是他死而复活，这些人是用身传，他们从起初亲眼看见，这些是 eyewitness，是目击者的见证，又传给我们的，他们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目击者的见证。所以当路加他就定义要按次序写给你们，这是他在写论文，他从头就详细考察，跟各位许多在高等学府里面在做科研的人所做所有的精神跟方法是一样的。你不需要有特别宗教的慧根，你能成为基督徒，因为路加福音，路加他就是一个医生，他在那边做这样的科研，收集这样的资料，这些 research 的 data， 这些数据，他把它收在一起，他写这篇论文，使你们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使你们知道所信之道都是什么，都是确实的，让你知道我你我的信仰，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耶稣基督的升天与再来，是你我能够肯定很有确信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路加一开始的时候，他写路加福音耶稣传给提阿非罗，到了使徒行传的头一章的头三节，他再一次他说，提阿非罗啊，我写的前书就是路加福音，把路加福音给你，我现在要写使徒行传，把使徒按照圣灵的带领，他们在地上的活动，传福音的活动写下来，这些都是历史事实的记载。提阿非罗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可能是一个大户人家，很有钱的达官显贵，我们今天只能从他的名字，他叫 Theophilus， Theo 是神， Theology 神学，在哦，神的意思 ，Philus 是，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叫 Philus？ 是爱的意思，兄弟相爱 ，Philadelphia，Philadelphia，Phileo 是弟兄相爱那个爱字，所以这个人的名字是 Theophilus， 提阿非罗大人呐、啊。今天在座的，今天我们在这边听到这样的信息的，你就是路加写信的对象。整本的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是写给你的，因为你就是那位爱神的人，你爱神的人，你需要有这样的证据。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的太长了，让我们一起有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